我们很高兴首先看到王东弟兄，他在 Michigan 的大学 Ann Arbor 念研究院，那么寒假他有机会回来，我们很高兴他今天跟我们有机会一起敬拜，求神继续祝福他那边的求学，欢迎他以后有机会就回到我们当中。我们再一次的高兴看到亲爱的 George 弟兄，那么他从休斯顿带三个女儿跟我们一起敬拜神，教主弟兄心里有一些话想跟我们分享，好吧，请教主到前面来。各位好，谢谢牧师给我几分钟的时间在这个寒冷的一天，我看到牧师今天所讲的题目实在是我心里最想望的安慰忧愁的心。所以这个我记得二十几年前当我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想牧师也记得时常我们在那个 Highway 100那边有一个 Perkins 我都是请教牧师，那时候还不是牧师，那时候是弟兄，这个牧师给我很多的帮忙，所以我想今天牧师的信息对我们大家一定有很多的帮助。在座的兄弟姐妹也知道我是从事银行界的，所以这个一年中间我回来我发现这个侍奉主的弟兄像牧师罗浩还有各位好像年轻力壮，像我们做银行的好像头发都白了很多这个利息猛降各方面受到很大的这个困扰。我想这个2009年的这个前景呢也不是很光明，因为还有是很多这个经济方面的事情还没有发生。所以我想今天这个牧师跟我们分享的这个题目会给我们很大的帮助。我也是在这边就是跟各位分享到约翰福音这个14章你们今天听完牧师这个之后就是讲到15章就是主是真的葡萄树我在这段时间中间在 Houston 也就是发现我们人生真的你想那个有没有人想到5个月前油价是4块多钱，今天油价是1块多钱，然后4个月之后是多少钱我们知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然后这个股票，我想这个我们老一辈的人我们年轻的时候人家会给我们一个这个经济的指方，就是说如果你保守的话你就把你的钱放在这个 blue chip stock 里面。 blue chip 是谁呢？就是 General Motors 这个 Ford Chrysler 都是 blue chip。 那我想如果我们当时听了这句话的话，现在可能是从40块跌到1块钱，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上实在是没有一样事情可以信靠的。所以我希望这个我们的教会在这里在牧师领导之下，我们实在是要真正学习怎么样在一个葡萄树上面。谢谢各位。谢谢教授，经常回到我们当中都有些心里的话提醒我们。我还可以记得20年前我们有机会在一起常常在一起吃早餐，每次他邀请我我都很高兴去，因为他坚持要负债但是看到他这几年在大灾难中困难当中仍然对主忠心，我要知道神会继续亲近他祝福他。 Welcome back George。今天我们要看这个题目是在约翰福音第14章，这段经文是耶稣他受死的前一天晚上他对11个门徒讲的话。当时犹太已经不在了，犹大耶稣知道虽然十字架以及他要承担众人罪孽的缘故需要跟天父暂时有分离，这件事情耶稣对他来讲是非常痛苦，
但是耶稣的注意力没有在于自己的痛苦，他的注意力反而是在这些门徒的身上，因为门徒们的世界快要天翻地覆了。门徒们这时候已经有点困惑，有点焦急，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将失去他们所爱的主人。不久门徒们会开始痛哭哀嚎，并且门徒们会开始分散并且躲避起来。可是因为耶稣对他们的爱是完全的，是不停的，所以在他快要离开的时候，他安慰他们忧愁的心。他的安慰不只是给当时的11门徒，他的安慰也是给你我今天的信徒们。在约翰14章前面这14节当中，记载着主给门徒们以及我们今天的信徒们一个安慰的基础。在这14节当中，我们在过去2次讲到，有讲完1节到6节。1节里面，安慰的基础是在于耶稣基督，我们需要相信他，等于相信神一样。2节到5节，安慰的基础是在于他将永远与我们同在，他会暂时的离别，但是他会再回来接我们。6节，特别是6节，如果我们以为耶稣，我们一定可以去到他所准备的那个地方。但是7节到14节，我看了好几次这段经文，我发现是我约翰福音讲道到今天最难的一段经文，不太容易抓住它的重点，更不晓得说这段经文对你我今天有什么应用。但是神的恩典，在后来慢慢的思考当中，我看出来这段经文仍然是继续耶稣要安慰门徒心的一段经文。他在这段经文里面，他告诉我们不要忧愁。他其实有3个原因。第一个，我们可以认识那位天父，因为天父是我们要去那个地方的主人。第二个原因呢，我们能够做更大的事，这是非常的奇妙，你能够做比神还更大的事情。第三个原因，他给我们一个祷告的特权，他还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奉他的名求什么，他必定成就。今天我们一起花一点时间看这段经文，耶稣就用这段经文再次，当我们碰到一些不定的事情、忧虑的事情、着急的事情，他说我们心可以得到安慰。我们先看第一大点，你能够认识你的天父，这是7节到11节。在这段经文当中有2个很要紧的动词啊 ，two key verbs， 一个是认识 ，to know。一个是相信 to believe。 认识呢，什么是认识？我们和合本的圣经有把这个字用几个不同的翻译字把它翻译出来，有时候把它翻译成知道，有时候把它翻译成明白，有时候把它翻译成晓得。认识、知道、明白、晓得，都有同一个意思。在约翰的福音里面，约翰对认识这个字总共出现了140多次，非常的多，但是每一次出现的时候却有不同的意义、不同的意思。约翰要告诉我们，认识有4个层次啊，4个 four levels。第一个层次 the first level 认识一个事实，认识一个 fact。 比如说我知道今天是零下十度，零下十度是个事实。但第二个层次呢，是这个事实后面的意义， the meaning behind the fact。 零下十度是很冷的，我需要多穿一点衣服。我再举个比方，耶稣是神，这是个事实。这个事实后面的意义是什么？耶稣所讲的话代表神的话，我们需要遵守，我们需要听从。很可惜，不少人知道这个事实，也知道这个事实后面的意义，但却没有得救。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关系仍然停止在第一层次跟第二层次。所以约翰要引进认识的第三个层次，第三个层次是关系 relationship。 这是一个新的观念对许多的读者。当圣经里面说你认识一个人，不是认识他事实一个意义而已，乃是说你和这个人有一个正确的关系。如果你和这个人没有正确的关系，你不是没有认识耶稣。你可以知道很多有关于耶稣的事情，你可以知道他这个讲的这话这个事实什么意义，但是如果你和耶稣没有正确的关系，根据约翰，根据圣经，你没有认识耶稣。我们看一段经文，约翰福音17章第3节。约翰福音17章第3节，这里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这里的认识表明说你需要和耶稣有正确的关系，正确的关系乃是他是神，他是你的主人，他是你的救主。如果你只是头脑上的晓得，知识上的获取，和他没有关系的话，这不是17章第3节所讲的认识。在圣经时候有时候用认识这个字特别来形容男人跟他妻子特别的亲密的关系。我们回到看一下创世纪第4章第1节，创世纪第4章第1节，这里说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那人是亚当，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Okay， 同房，这是我们和本的翻译，原来的意思便是亚当认识了夏娃，亚当跟夏娃有那种正确的亲密的关系。所以认识的第三个层次是指关系，但是约翰还引进最后一个层次，第四个层次，就是说这个关系是很深的，并且深到一个地步，你们可以彼此交换你心里面的情感，你心里面的想法，你们自己之间的爱。保罗便有这样的一种目标。从你我的眼光来看，他非常的知道神，他写了许多书，建立了许多教会，但是保罗却讲了一句话，可能你我觉得很诧异，他说他希望更认识耶稣基督。为什么呢？他希望跟神的关系更深入，跟神的关系到了一个地步，可以交换意念，交换情感。我们看一下腓立比书第3章第10节，腓立比书第3章第10节，他说 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啊，再一次晓得也是认识的意思，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事。他把这个当作他一生追求的目标。所以当耶稣在第七节说你认识你的天父，不是第一层次、第二层次甚至第三层次，耶稣乃是说第四种层次，你和天父有那种更深的关系，并且更深的思想和情感的交流。但是在第七节跟十一节里面请注意一件事情，耶稣有四次提到他和天父之间的合一，四次啊。第一次是在第七节，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天父。第二次呢，第九节的后半边，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第三次是在第十节，第十节 okay, 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这句话他又重复了，十一节后半边，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耶稣这四次的宣告他是要讲什么？他是要说一件事情，他就是神，他是那三位一体当中的第二位。这个真理我们人的头脑有限，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了解，我们更不能完全的说明，但是三位一体是个真理，我们需要承认也需要坚决的相信。天父是神，耶稣是神，他们在实体上是一个，但却是两个 不同的、不同的两位。英文说 One in essence, two distinct persons, 在实体上本体上是一个，但却有两位不同的。我很欣赏菲利、这位门徒，他在第八节问耶稣一句话，菲利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菲利想要更认识神，他有渴慕，有这种渴慕的心。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呼召菲利，到了十四章我们可以看到菲利的进步，在属灵上的长进，他希望更认识神。这也是你我跟随神的人应该一个一生的目标，就是更认识神。你有没有想过，我们每天在这边崇拜，或者在家里读经，完了以后我们又参加主日学，礼拜五我们来参加团契查经，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借着神的话语来了解这位话语的神，我们借着神的话语来了解这位话语的神。 The word of God will lead you to the God of the word， 这就是耶稣在这里面讲的几次，他提到他的话语，然后提到他自己，因为他的话语跟他自己是没有办法分开的。耶稣在第七节到十一节讲了四次我就是神，这个对门徒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因为耶稣要去的地方他们以后要去，但这个地方的主人呢，不是一个陌生人，不是一个不认识你的人，不是一个对你没有兴趣的人，这个地方的主人是个天父。但是门徒们会心里想，天父是什么样的个性啊？他喜欢什么？他不喜欢什么？他看见我会欢迎我吗？但是耶稣说，我就是神，你们认识我就认识父， 你们看见我就看见父。这个可以让门徒们从耶稣的身上可以多多少少已经认识的天父了。认识这位天父，减少他们的着急，减少他们的不安，因为他们知道当他们在这个地方出现的时候，天父会欢迎他们。约翰福音十四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历世历代以来成为许多人一段非常有安慰的话，特别在我们亲人离开的时候，特别当我们碰到病痛的时候，特别当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的日子不久的时候，这段经文带给我们安慰。但是第七节到十一节更让我们肯定，我们会认识这位我们要去地方的主人，他会欢迎我们，他是我们的天父。这会减少任何一个人当他碰到不定的时候心里面忧愁的心。耶稣不但提到认识，他还继续提到相信，这是第二个要紧的动词。在第十节里面他又问腓力一句话，你不信吗？这个信的动词，信是个动词，这个动词是单数，换句话说他只是对腓力问。但是到第十一节，你们当信我，这个信的动词是多数的动词，换句话说对所有的门徒们讲的，并且这个信的动词的时态，英文说 tense of the verb 是个 present tense， 是个现在式，表示说你们当继续的相信我，你们当不停的相信我。耶稣是要讲什么？只有你继续不停的相信我，你的信心才会慢慢的展现。十一节说，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即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耶稣提醒门徒们，你们能够信我的原因，因为我讲的话，更因为我所做的事。当你们能够看到我，记起我讲的话，看到我所做事的话，你会的信心会一天一天的长进。今天你我在肉眼上看得见耶稣，但是我们在圣经里面可以看见耶稣讲的话，在圣经里面可以看见耶稣做的事。借着圣经我们仍然可以继续的认识他，借着圣经我们信心也能够一天一天的长进。彼得说过一句很美的话，那么他开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八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八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八节，找到以后请你跟我一起念，我们一起来。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能看见，却因信就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彼得知道这本书信，这本圣经可以让我们在属灵中继续的看见耶稣，当我们看见耶稣就看见了天父。耶稣出生前四百年左右，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名人，他是希腊的出名的哲学家，叫柏拉图 Plato。 他讲过一句话，他这么说，要找到天父和宇宙的制造者， To find the father and the maker of the universe 是一件很难的事，并且当我们找到他之后，要对所有的人说到他 那更是不可能。柏拉图是一个聪明的大哲学家，他有很多人的智慧，他还讲过许多聪明的话，他的话也常常被人引用。不过刚才讲的那一句话是错误的。我们能够认识这位天父，我们能够认识这宇宙的创造者，因为耶稣已经将他彰显出来，并且这位创造者以及宇宙的掌管者是我们的天父。当我们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心里可以安慰，因为我们要回家。耶稣安慰我们心的第一大点是说我们可以认识这位天父，第二大点是你能够做更大的事，你能够做更大的事，这是在十二节。十二节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这是一句很令人惊奇的应许，对吧？信耶稣的人能够做比神更大的事。我们心里可能会想，怎么可能呢？耶稣是神，我们难道能够做比神更大的事吗？答案的关键是在于什么叫做更大的事。更大的事是什么意思？耶稣在世界上所做的事情，你可以把它分类成两类。第一类，他做了许多物质界上的奇迹啊 ，physical miracles， 物质界上的奇迹。他平静风和海，他能够行在海上，他能够让一个已经死去四天，不是刚刚去世，不是一天、两天、三天。四天的人，身体已经快要发臭的人，从死里复活。他也行了许多属灵上的神迹，他让许多人相信他，包括犹太人的尼哥底母，里面也有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里面也有那个罗马的百夫长，各种各式的人能够相信他，这是个属灵的奇迹。耶稣的门徒们，他们后来做了一些物质界的奇迹 physical miracles， 他们有医病，有赶鬼。让我们看两处的圣经节，使徒行传第五章十二节，使徒行传第五章十二节。这里说，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他们都同心合意，在所罗门的南下。门徒们是有行许多神迹奇事，但是圣经里面没有提到有哪一个门徒可以行在海上，也没有提到哪一个门徒能让一个已经去世四天之后的人复活。显然门徒们所行的神迹奇事没有超过耶稣，没有做得比耶稣更大。如果不是第一类的话，那应该就是第二类的，他们做得比耶稣更大。我们看一下，也许有两件事情可以帮助我们明白，帮助我们了解，帮助我们认识门徒们所行的属灵上的神迹的确比耶稣更大。第一件事情，耶稣一生传道的地方或者地区啊，没有超过巴勒斯坦。他一生就在巴勒斯坦那个界限里面传道。 但门徒们呢，却讲福音传到土耳其，传到现在的意大利，传到今天的欧洲，传到今天的非洲北边，也传到今天亚洲的西部。从地区上来讲，的确比耶稣更大。第二件事情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耶稣是这世界上最出名的一位布道家，拿我们今天的话。但是耶稣一生有带领多少人信主？我们看几处的经文。我们先看《使徒行传》第一章十五节，《使徒行传》一章十五节。说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名，这边120个信徒，是不是只是120个？我们再看一下哥林多前书15章第6节，哥林多前书15章第6节，后来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在，却也有已经睡了。500多人，500多人有可能还有少数的一些人那天或那次没有在场。 你可以再加几百人。我看了许多的圣经学者，他们不认为说耶稣传道信主的人有超过1000人，但是彼得后来一讲到有多少人信主，我们回到使徒行传第二章41节，使徒行传二章41节，这里说二章，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3000人是500人的6倍。而彼得所在的耶路撒冷教会，使徒行传第六章告诉我们，到了第六章的时候，耶路撒冷的教会已经是个超过20000人的超级教会啊 ,20,000 people 的 mega church, 从500人变到20000人。在数量上，门徒带领信徒的确比耶稣更大。历史学家告诉我们，200-300年以后，在整个罗马帝国里面，至少有100万的人是相信接受耶稣的。从500人到20000人，是有2000倍的差别。门徒们的确做了比耶稣更大的事，他们带领人信主，他们在数值上没有超过耶稣，但是在地区上，在数量上，他们的确做了比耶稣更大的事。他们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件事情呢？什么时候开始？这个答案是在约翰福音14章12节后半边。12节后半边，因为我往父哪里去，换句话说，是在耶稣复活升天之后，门徒们开始有这样的能力。的确是几个圣经节就这样的告诉我们，因为门徒耶稣升天以后，保惠师圣灵就开始要住在信徒的当中。我们先看约翰福音第7章39节，第7章39节， 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我们再看一处，14章16节17节，紧接着我们这段经文，黑暗福音14章16节17节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看到两次认识的意思。再看一处，15章26节，15章26节，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当耶稣到天父那里以后，天父就差遣保惠师来到我们当中，永远跟我们在一起。当圣灵住在门徒当中的时候，他们具有一个特别的力量。圣经这么说，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说圣灵，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当圣灵在门徒的身上，当人有圣灵，他自然会有能力把那个见证彰显出来。他为耶稣做见证，会把耶稣的福音告诉别人，当他来讲的时候，神就赐给他这个能力。耶稣说要差遣圣灵来，这个对门徒是个安慰，因为耶稣快不在，但是圣灵将永远与门徒在一起，并且给他们这种特别的能力。这个圣经节对你我有一个很好的应用。12节是个伟大的应许，也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应许，因为这个应许是给每一个人的。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信徒能够做更大的事情，比耶稣还要大的事情。但这个应许有一个条件，你可以说有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我们需要相信，因为12节说信我的人，相信不是口里面讲，相信跟认识是连在一起的，乃是表明你和这位神的确有个正确的关系。我那么问你一个私人的问题，你相信耶稣神的存在吗？你相信耶稣是神吗？你可能答案都是，但是我更想问的，你相信你接受耶稣是你个人的救主吗？是你一生的主人吗？你和他有没有那种正确的关系呢？如果你的答案是的话，你的价值观会改变，你的时间用法会改变，你对金钱的使用你会改变。如果你有改变，请问你的亲人有没有看到你明显的改变？第一个，我们需要相信耶稣。第二个呢，我们在相信之后，我们需要为我们还没有认识人的祷告。我每次想到我们在我住的地方 Eden Prairie Edina 还有 Savage， 我们很多还不认识神的人，有些是我们邻居，有些是我们同事， 有些是我们去中文学校社交场合所认识的人，有些甚至是我们多年的老朋友，我们吃饭在一起，我们游玩在一起，我们买东西在一起，但是我们有没有机会告诉他耶稣基督？如果这么多年来我可以跟我的邻居老朋友谈任何的事情，这么多年来我却没有跟他提到耶稣基督，那是不是你对人的灵魂没有负担？是不是你自己对这件事情没有兴趣？是不是你自己不能肯定以后你要去的地方？你知道一件事情吗，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真的相信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会担心那些不能够去地方的人，因为那是个事实，因为那是我们认识以后自然会有的答案。我们需要为他祷告，我们需要求神给我们一个这种怜悯的心。我发现我自己说祷告的时候太笼统了，怎么祷告法？神啊，还有这些不认识的人，请你帮助我能够为你做见证的机会。我们可以学习我们为他祷告的时候指名道姓的祷告，神啊，某某人，也许是你的先生，也许是你多年老朋友，也许就是你的邻居，也许是你成年的儿子，或者是老年的父母亲，把名字提出来。神啊，他不认识你，他需要你的救尊救恩，他活在罪里面，他不晓得，他在黑暗当中看不见光，除非你将他复活过来，除非你打开他属灵的眼睛。神啊，求你给我这个机会，让我能成为他的见证，求你帮助我，让我成为你真光流露出来的机会。让我们彼此学习，我们祷告时候指名道姓的祷告，不要过分的笼统。我们说我们需要先相信神，我们需要为这些人祷告。第三个呢，我们需要依靠圣灵的能力。因为这么五年来每次讲到我都提到，人信主是神的工作，不是你能够把他说服的。有一个圣经节我很喜欢，以弗所书第三章二十节，以弗所书第三章二十节，保罗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里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神用什么力量？我们有圣灵在我们身上，圣灵是神，圣灵既然是神的话，他的力量是伟大的，没有办法阻挡，除非我们自己成为他的拦阻，除非我们自己不肯让神使用。所以我自己的祷告这几天我的学习，神啊，求你不要让我成为你圣灵能力流出来的阻挡。我们能够做更大的事情，弟兄姐妹们，我们需要相信自己真是说我愿意跟随神。第二个，我们为还没有认识人祷告，提名的祷告，指名道姓的祷告。第三个，我们过一个圣洁服从的生活，不让我们自己成为圣灵流露出来的阻挡。我们看第三大点，你能够祷告的特权，这是十三节到十四节，这又是一个很大的应许。十三节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十四节，你们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十四节那个求什么哈，什么这两个中文字，英文是用 anything， 所有的翻译版本都用这个字，所以也许我们可以说，你们不论求任何一件事情我必成就。这个是个非常惊人的应许，关键在于 什么是奉耶稣的名。奉耶稣的名是不是我祷告完的时候我说一句奉耶稣的名？奉耶稣的名是不是一个像魔术似的一种方程式，只要我一讲呢，神就有责任要把它成就呢？都不是。奉耶稣的名有更深的意思，至少有下面这三个含义。第一个含义，当我们讲说我们是奉耶稣的名，我们是自己是基督徒，祷告是基督徒的特权，祷告也是基督徒的独有的。因为耶稣在十三十四节里面提到你们，因为从十四章第一节他就开始说对门徒讲这句话，如果有人还不认识神，如果有人不肯遵守神，你的祷告没有办法得到神的应允。我们看一句圣经节，诗篇六十六篇十八节，诗篇六十六篇十八节，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他不肯听，不会听的。我心里老是想那些罪的事情，知道了也不肯悔改，神不听这样的祷告。再看一下箴言二十八章第九节，箴言二十八章第九节，这里说转而不听律法的，他的祈祷也未可争。神觉得你很厌恶，你根本不听我的话，你现在要我替你做这个事情。再看一处以赛亚书五十九章，以赛亚书五十九章第一节第二节，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耳朵并非发沉不能听见，但你们的罪孽使你们与神隔绝，你们的罪恶使他掩面不听你们。你们看到弟兄姐妹们，一个基督徒如果他犯罪，他不敢悔改认罪，他的祷告神不听。如果神对这样的基督徒祷告都不听，那一个还不认识神的人，他活在这里面，神没有办法听他的祷告。你要祷告谁听？第一个，你需要是相信耶稣，你需要过一个认罪的生活。第二个呢，奉耶稣的名表示你接近耶稣的时候，你是完全凭着耶稣所做的工作，而不是你自己有什么好处，神需要听你。我自己也感觉到我们经常的祈求了，祷告没有得着，因为我们不是奉耶稣的名，我们是奉我们自己的名。怎么说呢？我们下意识里面我们觉得我们对神有要求的资格，我们下意识里面我们认为我们对神有那种要求权。让我举一个比喻啊，R.A. Torrey 在你们节目当中把他名字打出来，他是过去美国一个很受神重用的传道人，已经去世了。于是他上台讲道，刚上台的时候有人把一个纸条塞在他手里面，他坐在讲台上就把纸条看，纸条上这么说， Torrey 博士，有一件事情我很困惑，我也求一件事求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也深信我是根据神的旨意去求的，但我没有得到。我认为我很爱主，我是这间教会的会员有三四年之久，我努力过一个言行一致的生活，并且我是主日学老师有25年，并且我是这间教会的长老有20年之久，但是神没有答应我的祷告，我不能了解，你能够解释吗？ 艾托里把这个他纸条在台上就念出来。他念完以后，艾托里觉得说这个人的写的 纸条里面，他也感觉到一个不正确的语气跟心态，所以托里博士这么回答，他说其实是很容易解释的，这个人认为他是一个30年之久的好会员，他认为他是个25年之久的中心的主学老校长，他认为他是个20年尽本分的长老，他有这么多的功劳，所以神有责任要答应他的祷告。所以其实呢，他只是奉自己的名祷告，他对神，他认为他有提出要求权的资格。托里说，我们需要把这个念头，我们需要把它去掉。我们每一个人，他说没有值得从神那边得到什么，如果我们要得到我们应当得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在地狱里面长期的在那边受苦。但是耶稣基督他对神有要求权，有那个要求的资格，所以陶素博托里博士说，我们需要在祷告里面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不以我们自己身上的任何好处为理由，而只是完全的相信耶稣他有着要求权。当陶素讲完道下完台，有一个人来找他，这个人告诉他说，托雷博士，我就是写纸条的那一个人，我一直是以为神有义务要答应我的祷告，我现在了解我的错误了。弟兄姐妹们，有可能你我犯了同样的错误，我们认为我们为神做的一些事情，我们对神具有要求权，神有义务要听我们的祷告，但是我们忘记一件事情，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罪人对神有任何的要求权，只有耶稣基督能够要求。如果神赐给我们一些好的东西，包括我们的救恩，包括我们的恩赐，包括我们的生命，这只是他的恩典，这只是他的主权而已。奉耶稣的名祷告是第一个，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需要先是个基督徒，我们需要相信耶稣。第二个呢，我们需要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不依靠自己任何的头脑，完全依靠耶稣对神他本有的要求权。但是第三个，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表明你的祷告是跟神的旨意是一致的，和神的愿望是一致的。你还记得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怎么开始的？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的祷告需要跟神的旨意一致，神才成就。我们常常求的一些事情，金钱、财富、成功、繁荣，不见得是合乎神的旨意。就是一个基督徒，他生病，也不见得得到医治，因为那个人得到医治，不见得是神旨意里面的一部分。我们不完全了解为什么这种事情会发生，我们不了解为什么神救这个人不救那个人，我们不完全了解神的作为。如果我们完全了解神的作为，那他就不是神了。难怪保罗到晚年有这样的感触，也给是一种赞美。保罗怎么说？我们看一下罗马书11章33节到36节，罗马书11章 33节到36节。圣哉，上帝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敞房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神的确是给我们一个莫大的应许啊！当我们照着神的旨意求，无论求什么，无论求哪一件事情，他一定成就，因为这个合乎他的心意。因为这件事情，像我们刚才所念的圣经也一样，带给他的荣耀。祷告最终的目的是让神的荣耀，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也这么说。我们看一个圣经节就好，约翰17章第4节，约翰17章第4节，他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成全了。耶稣说，我已经达到那个目标了，我已经照你要我做的事情去做，所以你得到荣耀。弟兄姐妹们，让神得荣耀最简单的一件事情，照他的话语去做。我们有个错误的观念，我们以为神为什么创造人，他要让我快乐，不让我有痛苦。当我成为基督徒以后，我们这种错误的观念可能更深刻。神啊，我现在是基督徒了，你要让我快乐，不能有痛苦。神没有这样说过。神造人的主要目的是什么？人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荣耀神以及永远以他为乐。那我再说一次，荣耀神以及永远以他为乐。如果你过去有听到不是这样 的说法，这个教导是错误的，这是以人为主自己想出来的方法。圣经里面人主要的目的是荣耀神，并且以他永远为乐。当我们认识这个目的以后，我们的祷告会不一样。在我们痛苦当中，或者在我们疾病得不到医治的时候，或者在我们心肠软弱的时候，我们仍然的祷告说，神啊，愿你在我身上得荣耀，愿你的旨意可以成全。那天晚上，耶稣跟11个门徒在一起，他看出他们心里面有忧愁，耶稣安慰他们，他们忧愁的心，耶稣又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忧愁，因为你们一个可靠跟实在的希望。今天耶稣的话也是一样，这个世界的确充满了不安着急，有些是经济上的不安跟着急，你多年来的存款已经从 401k 变成 201， 有人还担心说 201k 还停不了，可能会变成 101k， 那你怎么办？你也担心我的工作能不能保留，你也可能担心我的生命安全吗？我的住家安全吗？你有时候也还想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多久的日子。但是我们需要回答个基本的问题，我们人在世界上日子是有限的，就是你的婚姻再不美满，事情再困难，这个日子仍然是有限的，有一天我们要过去，这个日子是暂时的。但耶稣却答应他跟我们永远 同在，他去我们预备的地方，他要回来再接我们去这个地方，而我们去的地方已经找到那唯一的道路，就是他自己。这个地方的主人是我们的天父，我们认识他，因为我们认识了耶稣。 我们今天在世界上有能力能够做比耶稣更大的事情，并且当我们奉他的名求任何的事情，他一定成就。难怪耶稣他可以在十四章第一节对我们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那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满心的赞美感谢你，你就这样的爱我们，你在那么多年以前已经知道有一天我们在这里会忧愁，我们忧愁一些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的事情，我们忧愁一些好像将要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但是你屡次对我们说，我们心里不要忧愁，因为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那永远的道路，那个永远不改变的道路，我们不需要为暂时的一些不安、着急、痛苦而忧愁。求神与我们同在，求神就将你的话语摆在我们心中，安静我们的心。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